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15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20年之后，美国宣布将在今年9月11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终结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盟国协商从阿富汗撤军的事宜。布林肯表示，美国与北约联军将会协同从阿富汗撤军。布林肯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刻已经来临，华盛顿将会同北约协同至阿富汗撤军。他说，我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盟国以及北约秘书长密切合作，在美国与北约联军派驻阿富汗的问题上，遵循我们一开始就确立的原则，一起进入共同调整适应，同时离开。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我们将会非常紧密地合作，安全地、有计划地、经过协调地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即使这样做，我们仍然将会维持对阿富汗及其未来的承诺。奥林肯仲表示，美国与北约将会确保阿富汗不会再次成为恐怖分子可能攻击任何一个成员国家的避风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强调，北约盟国就此立场一致，我们欢迎这个机会与所有盟国密切协调进行磋商，因为我们对于盟国在阿富汗驻军的未来持一致立场。美国国会众议员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做出评估。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以12日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国务卿对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损美国与盟友利益的几个方面做出评估。信件中说，中国和伊朗在3月份据报签署了总额4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来换取伊朗定期向中国提供石油。协议据报还包括加强双方军事合作，同时伊朗不顾美国的制裁，一直在增加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并且在3月份可能达到新高。信中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有能力去阻止限制伊朗邪恶活动的努力。星期四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要在2060年之前取得碳中和的目标，就必须要在2030年之前将燃煤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到一半。总部设在伦敦的气候数据提供商 Transition Zero 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必须在2030年前关闭、改造或停机备用高达364吉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这个大约是它目前中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1/3。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投资者都表示，他们希望世界领导人在下个礼拜举行的气候峰会上采用统一基于市场的方法来减少碳排放量。这样的要求反映了商界越来越认同世界需要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担心这样做太快会导致政府制定严厉或者零散的规则，从而扼杀了国际贸易并损及利润。美国希望在4月22日到23日举行的气候峰会期间重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这项工作的关键是要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至至少一半，并确保盟国达成一致意见。日本主要番茄酱和蔬菜汁生产商可果美星期三4月14日宣布，企业已经停止从中国新疆入口加工番茄酱的原料番茄糊。可果美发言人北川一正对路透社表示，日益嚴重的人權問題是我們考慮的一個因素，但這個並不是停止在那裡採購的唯一原因。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企業對新疆當局涉嫌侵犯維吾爾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人權日益關注，一些國際時尚品牌抵制新疆產的棉花，據稱新疆棉是強迫勞動的產物。北京否認國際社會對中國踐踏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的指控，包括新疆存在強迫勞動指控。曾經表態拒絕疆棉的國際知名品牌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包括了耐克、阿迪達斯、優衣庫、博伯利、拉科斯特等20多間的公司。 北川一正話：因為嚟自新疆地區嘅剩餘番茄糊都將喺今年用完。呢個消息最先係由日經新聞報導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是不是几乎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呢？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认为中国是一个日益接近平等地位的竞争对手。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美日首脑峰会将会对区域稳定传递的信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组织游行抗议今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忧虑大陆化教材洗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超过10个月，在星期四是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当局首次主办有关的活动，亦有中学举行升旗礼以及步操仪式等等。香港支联会和社民联的四名成员早上游行到国安教育日开幕典礼的场外抗议，他们不满国安法实施未够一年，已经有大约100人以国安法有关的罪名而被拘捕，他们批评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共安全。在较早前，香港教育局向香港的中小学派发了中国发行的国情教育书册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辅助教材。支联会就担心香港的教育越来越大陆化，洗脑教材影响下一代失去抗争意识，又认为民间应该要努力去反教育，令到香港下一代可以继续认识六四事件等等的历史真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即是4月15号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10个月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支联会和社民联按照目前防疫限聚令规定，四名成员早上游行到会展附近的示威区抗议港府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他们认为没有民主人权，没有国家安全，沿途高呼口号：
没有民主人权，
没有民主人权，
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国家安全，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大于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我要真普选，
我要真普选，
不要小圈子选举，
不要小圈子选举，
不要特权委员会，
不要特权委员会。
警方派出大批军装警员，游行开始之前记录四名游行人士的身份证等个人资料，并且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短短十几分钟的游行路程，多名警员挡在游行人士的横额前面，遮挡在场采访的记者拍摄，又不断喝令记者向前行。针对和平游行的监控和规管越来越严密。社民联成员兼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在游行终点的示威区表示，警方将示威区安排在完全看不到会展的地方，里面参与国安教育日开幕典礼的官员完全看不到有示威人士，他不满警方的安排侵犯市民享有的游行集会自由。
我真的不明白警方为什么惊了四个人去示威，或者出动到咁多人手去阻挠我哋嘅示威，经常性去讲国家安全，经常性去讲安全秩序。林郑月娥都话社会已经恢复咗秩序啦，系咪啊？做咩要咁惊？四个人示威都要咁多人手，咁样嘅阻挠咧？
社民連主席黃浩銘宣讀遊行宣言表示，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已經有大約100人以相關罪名被拘捕，民主派因為參與去年立法會初選而被控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更加多達47人，其中仍然有30多人被還押超過一個月。黄浩铭表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表达意见亦都可能触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红线，动辄得咎，社会大众敢怒不敢言。
而基本法所保障的和平集会游行的权利，在警察多次的反对之下变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人民表达空间严重收窄，所谓人民安全又从何谈起？正如去年年初在国内新冠肺炎爆发，一早提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反被指造谣，遭受训诫，言论受限，真相不明，结果全国病毒肆虐，至今全球受灾，人民安全毁于一旦。
黄浩铭表示，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共安全、权贵安全，中共以国家安全为名镇压意见并非新鲜事，例如在广州街头悼念六四并且抗议港区国安法而被控妨碍公务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张五洲，同埋同樣因為悼念六四目前被警察帶走的陳雲飛等人，都可見中共難容意見和真相，假借國家安全肅清改革聲音，抹去對他們統治不利的歷史事實。黃浩銘批評所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並沒有教導學生何謂新聞自由和人權保障。
今天乃是港區國安法推行以來第一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会展，里面爱国之声不绝，夸夸其谈教育学子何谓国家安全。但是回看过一年新冠肺炎在全国各地爆发，波及全球，正是因为中共封锁资讯、隐瞒疫情、打压异己所致，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新闻自由，公共卫生持续恶化，人民怎会安全？没有人权保障，吹哨者被训诫拘禁以致死于非命，安全何在？以上事例是最好的教材。
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这次是香港史上第一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共的党国教育的主旋律亦都在香港出现，他们出来示威是希望被外界反思，国家安全不应该只是被中共定义。
我因为今天是这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嘛，香港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很主旋律党国教育的日子出咗嚟，咁我哋觉得我哋有责任去需要讲翻俾大家听，咩嘢系佢哋所谓嘅国家安全？要教育啊嘛，我哋一齐去教育，唔应该就系政权主导晒所有对国家安全嘅教育嘅。
周幸彤认为，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是滥炒香港，拖垮香港所有人权自由的保障，香港人享有的参选权、新闻自由等等几乎荡然无存，甚至影响香港整个经济发展的环境。
我觉得国安法简直就是政权在滥炒香港，他拖冧了香港所有人权自由的保障，他搞到你参选现在都要被人拉啦，佢搞到你新聞自由幾乎冇曬啦，搞到你而家話投白票都可以係犯法啦，搞到你所有嘅表達反對嘅聲音、嗌口號啊、貼 poster、出 banner 啊、上街遊行示威嗰啲空間冇曬啦，大家都驚啦，好多團體走啦，好多人流亡啦，發生得好快，一切拜國安法所賜，令到當然。咁唔止係對政治權利嘅收窄㗎嘛，其實成個香港嘅社會嘅影響、經濟嘅影響，好多外資冇信心啦，國際團體冇信心啦，國際新聞團體都冇信心啦，喺香港，你係拖冧緊成個香港咯，呢個國家安全法。
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多间中学星期四举行升旗礼同埋步操仪式。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开办18间中学同埋14间小学嘅东华三院，去年年底推出国安教育参考资源套，当中提及过去香港发生嘅事件，并非只系社会运动，而系不法分子企图分裂国家、颠覆政权、进行恐怖活动，当中亦都使用百年耻辱、割地赔款等的字眼。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三月底接受中国中新社访问的时候表示，教育局向香港中小学派发中国发行的《我的家在中国》国情教育书册，作为国安教育的辅助教材，在香港以繁体字编印，图文并茂，简介中国国情，涵盖城市、节日、湖海、民族、山河和道路六大范畴，一共48册。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该书的简体字版列明这些是中国中小学少先队主题班队会活动首选活动选用的书，其中一册《血脉相连一家人》台北、香港、澳门，提及台北街道多以中国城市命名，澳门被人掳走之后终于回家等等。周恒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忧虑香港教育越来越大陆化，洗脑教材影响下一代失去抗争意识，认为民间应该努力去反教育，俾香港下一代可以继续认识六四事件等的历史真相。
咁好明显嘅，而家大陆化嗰个倾向，佢而家就系攞国内嗰套点样教育人民嘅方法摆喺香港咯。咁學校是他一定要所謂攻堅的地方的，教材肯定是他各種去滲透，各種去避免那些令到政權尷尬的題目，包括六四等等的事情的，那實擔心的一樣。所以我們更加要民間去努力一點去 re-educate， 去反教育回其實即真實是怎樣，事實是怎樣，為什麼六四紀念館是這麼重要，為什麼其實我們現在這麼多朋友去擺街站是重要的。
15岁就读中学四年级的中学时政发言人 Michael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是香港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据他了解，中国已经做了好几年，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不会轻易因为政府举办这些活动而被洗脑。
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学生来讲，一个国家安全日所灌输的资讯呢，其实就不会令到他们有很大的改变的，即是突然之间令到他们很爱国爱党啊这样。那我就觉得即是始终都是心智较为成熟啦，那就不会受到这些即是很怎么讲呢，比较情感倾向的教育去改变到咯。
不过 Michael 担心幼稚园或者初小的学生从小受到官方国安教育文宣和教材的灌输，而且不同的课程里面都会加入国安教育的内容，可能潜移默化被洗脑，失去独立批判思考的能力，甚至有学校的国安教材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形容为黑暴，担心年幼的学生不懂得公平公正地了解香港社运的历史。
如果他们由小到大都是被人灌输说抗争者是暴徒，可能示威者是暴徒，又或者我们过去的示威行动社会运动是黑暴的话，即是他们潜移默化是对我們是有一種厭惡的情緒，而能夠很中立地去看待整件事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今個星期啟程訪問美國，並且和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會談。菅義偉將會成為拜登總統上任之後第一名面對面舉行會談的外國首腦。有分析就說，美日峰會之後所發表的共同聲明將會對亞太地區包括台海穩定傳達明確的訊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3月中旬美日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之後，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这个星期五将会在白宫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预计将会在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架构之下讨论亚太安全，包括 台海穩定的重要性，美日安保條約、北韓無核化、中國侵犯人權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等等。高級美國政府官員不單止一次公開就美國致力維護台海穩定明確地表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賴普斯上個禮拜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我們對台灣的承諾是堅定的，而且我們知道他對維護台灣海峽以及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貢獻。同樣，我們非常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該地區包括對台灣持續進行恐嚇的做法和企圖的模式。再次要指出的是，為了支持美國的長期政策，正如《台灣關係法》所反映的這樣，對任何可能會損害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體系、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強制手段，美國維持抵制能力。我們將會繼續與盟國和夥伴合作，支持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同繁榮、安全以及我們的價值觀，其中包括了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有分析指出，延續上個月美日二加二會談聯合聲明的基礎，這個星期美日首腦會談之後的共同聲明可望納入有關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文字。華盛頓智庫國防重點的政策主任本傑明·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以及拜登政府官員在計劃怎樣跟中國打交道的時候，將美國和盟國包括日本在內的磋商列為優先的事項。他們想獲得到日本、南韓以及其他亞洲盟友的背書。至於在這個實踐中意味著的什麼呢？對台灣有多重要就不明朗了。不過我認為在新聞聲明以及官方發言中將會指出美日合作維護區域穩定至關重要。美國國務院上個禮拜五表示，與台灣交往的新準則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佈以及六項保證。分析家說，新的舉措在既有政策的基礎上，針對可能破壞台海穩定的舉動傳遞訊息。弗里德曼表示，這些新的措施是有意向中國發出信號，或者表明他們恐嚇台灣的努力只會令到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更加緊密。另一方面，美國智庫學者以及前任官員葛萊爾、何瑞安以及卜瑞哲最近在美國的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聯名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呼籲不要大肆宣揚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風險來幫助中國。評論指出，炒作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是幫北京的忙，台灣人民需要有對自己未來充滿信心的理由，而不只是被提醒他們的脆弱性。這篇評論文章還指出，如果美國的決策者想幫助台灣，這樣他們不單只需要關注中國的軍事威脅，他們需要促使美台經濟關係現代化，幫助台灣貿易關係多樣化，並且提供平台為台灣在世界舞台上贏得到尊嚴和尊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國務院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情報部門在星期二發表的一份報告當中警告，美國以及他們的盟友在未來一年將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威脅，使到一個已經受到新冠疫情、技術變革和國際競爭影響的世界更加不穩定。這份報告將中國擴大他們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努力視作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並且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接近於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競爭對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二发布的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将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动荡当中展现出来，而且发生在大国博弈、生态恶化和正在改变的气候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日益增加，而且是更有能量的非国家行为者，以及是快速演变的技术的大背景底下。报告当中表示，这些威胁的复杂性、 他们的交叉以及在一个日益互联以及移动的世界当中发生级联事件的可能性，为情报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报告将中国推动成为是全球性大国列为是一系列威胁的首位，其次就是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北韩。报告当中表示，北京、莫斯科、德克兰和平壤已经显示，虽然发生了疫情，但是他们有能力和意图以牺牲美国以及他们盟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利益。这份27页的非机密报告还表示，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接近平等地位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领域，并且正在推动改变全球的规范。这份概述了美国18家情报机构集体看法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他们全政府的努力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华盛顿以及他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并且培育有利于中国威权体制的新的国际规范。报告说，中国将他成功压制新冠疫情作为他们制度优越性的证据，并且通过疫苗外交扩大影响力。报告表示，中国将会维持他们主要的创新以及产业的政策，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个战略对于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促进军事进攻，维持经济增长，从而确保中共的生存是必要的。他就说，北京正在越来越多地将他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以及外交上的影响力结合起来，确保他所认为的领土以及地区上的优势地位，迫使区域邻国默认北京的偏好，包括他对有争议领土的主张，并且以华盛顿为代价寻求国际合作。报告预测，中国军方将会继续寻求在海外建立军事设施，以及达成使用其他国家军事设施的协议，以增强他们投射力以及是保护海外的中国利益的能力。这份报告亦都分析了北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报告说，北京将会日益竞争性的美中关系视为是划时代地缘政治转变的一部分，并且认为华盛顿自2018年以来对北京采取的经济措施是美国压制中国崛起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寻求战术上的机会，以缓和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该个报告还预测，中国将会敦促台湾政府推进同日，并且谴责美国加强同台北接触的努力，预期台海两岸的紧张会加剧。不过报告并未预测会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军事冲突。报告认为，中国将会继续在空间以及卫星技术上取得进步，预计中国的空间站将会在2022年至2024年投入使用。报告表示，中国利用他们的电子监控以及黑客的能力，不单止压制国内的异议，还进行影响中国境外的人的侵扰活动。此外，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威胁越来越大。按照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北京至少可以对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破坏。而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将会继续他们历史上最迅速的核武库扩张以及平台的多元化，打算在未来的十年将他们的核储备规模至少扩大一倍，并且组建一个核三位一体的体系，即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上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的三种核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在太空领域，报告认为，北京正在努力匹敌或者超越美国的太空能力，以获得华盛顿从太空领导地位当中获得的军事、经济以及是威胁所带来的好处。他还认为，中国将继续扩大在全球的情报运作，以更好地支持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日益挑战美国的联盟以及伙伴关系。报告说，俄罗斯将会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的反击华盛顿，动用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报告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最严峻的情报威胁之一。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朗仍然将会是一个具有更加广泛恶意影响活动的区域性威胁，声称德克兰将会继续部署常规亦是非常规工具来削弱美国，并且继续在网络领域构成重大威胁。不过情报官员评估说，伊朗目前未有进行美国认为生产核装置所必须的关键核武器以及开发活动，但是已经恢复了一些违反2018年核协议条款的活动。根据这份评估的报告，北韩的核野心保持不变，仍然将会是地区及世界舞台上的破坏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认为目前对他政权施加的压力不足以要求他从根本上改变行事的方式。官员表示，来自平壤的网络以及常规军事威胁将会加剧。报告当中说，美国的主要对手以及竞争对手正在加强演练他们的军事网络以及其他的能力，增加了美国和盟国的风险，削弱了的是常规威胁，并且加剧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长期威胁。报告还评估了新冠疫情的疾病、气候变化以及是环境恶化、新兴技术、外国非法毒品、有组织的犯罪、人口迁徙以及是全球恐怖主义等跨国议题带来的威胁。报告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将会继续给予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加剧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在发布这份报告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以及其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会在国会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计划向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发奖项，但是据报受到论坛的主要资助者加拿大政府的反对，并且以拒绝提供向该智囊机构赞助资金作出施压。有关消息传出之后就引发了加拿大政坛的极大争议。虽然加拿大国防部长已经否认会撤销赞助，但是仍然受到特鲁多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讨好中国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特鲁多政府有两个麦克被中国拘禁的顾虑，但是无论理由是什么，民主体制政府去干预民间团体活动都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星期日4月11号引述多名消息来源报道，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去年底决定颁奖给蔡英文总统，来到肯定他在中国无情压力下坚定不屈的表现。但这个决定遭到论坛主要资助者加拿大政府的反对，并威胁如果颁奖给蔡英文，加拿大政府将会撤回对论坛的支持和资金。这个为了纪念前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荣誉奖，自2018年设立以来，前两届奖项分别颁了给协助中东难民的希列莱斯沃斯岛人民以及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香港抗议者。报道说，2020年第三届给蔡英文颁奖的决定已经获得到麦凯恩夫人，也就是论坛董事会成员辛迪麦凯恩的同意。但在加拿大政府的表态之后，该论坛已经陷入两难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论坛自己是否决定抵制加拿大政府而颁奖给北京的头号目标呢？这篇报道在加拿大政坛及舆论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星期一晚间的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中，保守党众议员约翰威廉森在为这件事向出席会议的加拿大防长石俊提出质询。石俊否认将对论坛撤销资助，并强调他认为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的论坛不单止提供了独特对话的机会，亦都为当地带来很多经济效益。 國防部會持續資助呢個論壇，甚至亦都考慮可能將佢擴大。石俊並未提到係咪對頒獎俾蔡英文施壓一事，但佢將論壇位於華盛頓總部嘅哈利法克斯安全論壇，致富與在哈利法克斯舉行的論壇活動加以區分，還表示不識得為何威廉森要質疑國防部對論壇的資助問題。這個說法引發了威廉森的不滿，並批評自由黨的杜魯多政府是以麥凱恩頒獎給蔡英文為藉口，來到縮減對這個由加拿大保守黨人士參與啟動的致富的資助，嚟到維持你哋同北京嘅緊密關係。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台灣研究講座及社會學教授史國良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以中文表示：杜魯多政府或許有兩個麥克仍然被中國關押嘅顧慮，但係如果真係以撤銷資金嚟到干預哈利法克斯安全論壇嘅頒獎，呢個會係一個令人感到羞恥嘅事。因為一個健康民主體制的政府不應該去做干涉民間組織的活動，亦都不能夠禁止他們頒獎給哪一個人。史國良認為，杜魯多政府是在主動講出中國想要聽的話，對中國釋放友善的信號，即使受到反對派抨擊，但對加拿大今年較晚時候的國內選舉影響不大，因為中國大使館會注意到，中國外交部亦都會注意到。但如果在加拿大國內，如果你今日去街上問任何一個老百姓，大概他們都不會知道這件事，所以我覺得影響不會很大。史國良在自己的推特上也發出文章說，加拿大政府干預公民社會組織顯示他們正在學習中國共產黨，加拿大人民不是總理才應該決定加拿大和台灣的關係。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时事兼任讲师韦杰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的猜测是两个麦克的案件或许是加拿大政府的主要考虑，因为这两个麦克最近已经接受了审判，案件可能到了最后收尾的关键时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结果的。加拿大政府或许考虑到和中国之间的协议，而希望推遲哈利法斯克論壇向蔡英文頒獎。 Political 的報導還援引了哈利法克斯論壇副總裁羅賓謝潑德的話講，該論壇尚未宣布2020年約翰麥凱恩公共服務領導獎，由於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我們期待作此宣布並在適當的時間舉行頒獎活動。台灣蔡英文總統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國際領導人，第一位台灣女性總統，亦都是一個有力的全球民主倡議者，她當然是這個獎的理想人選，目前我們未有進一步消息可以提供。麥凱恩的女梅根·麥凱恩星期一在轉推相關消息時批評加拿大政府是群懦夫，她說真是太過悲哀了，加拿大政府是一班宽恕中国种族灭绝行为的懦夫。这个新闻也都引起了加拿大政界和舆论界的哗然。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维在推特上发文称，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加拿大的女性外交政策没有空间给这个星球上最有勇气、最有原则并且严重受到威胁的女性之一。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並沒有要求聯邦政府去審查獨立機構，當其他國家正在尋求創意新方法去支持台灣時，我們卻躲起閃閃縮縮往相反的方向走。多倫多太陽報專欄作家安東尼福瑞亦都發出推文說，杜魯多政府正在試圖霸凌一個安全會議又不頒獎給台灣總統蔡英文，因為他違背中國的意願。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一說，尊重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的決定，但論壇目前尚未公布麥凱恩獎得主，如果該論壇確實有意頒獎給蔡英文總統，這個將會是對蔡總統及台灣人民在抗疫及民主的一項肯定和殊榮，但基於對民主理念及對論壇的尊重， 台灣對論壇頒獎結果表示尊重。歐鋼按仲話台灣與加拿大雙邊關係友好，共享民主、法治與人權價值理念。特魯多總理曾經俾公開肯定台灣民主制度，並支持台灣有意參與國際多邊論壇。台灣對加拿大政府長期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表示感謝的。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一月中發布消息說，今年11月19日到21日將會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舉行第13屆論壇，並稱此論壇為世界政治、軍事、傳媒及商業領域的民主決策人士最著名的年度集會。論壇主席彼得·范·布拉克說，該論壇加強世界民主體制的戰略合作，不單止極有關聯性，亦都非常急迫。以往參加這個國際安全議題的論壇的包括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加拿大防長石津以及其他國家的重要官員。以上是美國私隱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跨党派成员推出咗最新嘅法案，目的系加速处理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嘅维吾尔人申请难民庇护嘅程序。也较早前，国会众议院亦推出咗类似嘅法案嘅，协助受压迫嘅穆斯林少数族裔寻求美国嘅难民庇护。下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富恩斯以及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共同推出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将会给予受到北京当局迫害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群体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并且具备资格获得美国政府处理其难民申请的优先权。根据内容，法案適用對象包括在新疆或者已經逃離新疆自治區的受到迫害或者有充分理由擔心將會面臨迫害威脅的維吾爾族人，以及其他以特厥語或者是穆斯林為主等少數民族以及他們屋企人以及親屬。法案提到，美國目前積壓了大約360萬件簽證申請等待處理，某些特定簽證等候的時間為達到5到18年不等。議員認為法案將會簡化受到迫害的維吾爾人申請到美國的程序，同時鼓勵其盟友以及國際夥伴採取類似的政策。參議院人權小組黨團共同主席富恩斯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必須要持續發聲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人權迫害行為，亦都要必須要為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因他們宗教信仰以及種族而面臨迫害的少數民族提供保證以及保護。他還說，為了有效與中國競爭，美國是必須要是最好的，包括體現美國的價值以及歡迎那些曾經被不公正監禁或者逃離新疆的人。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努比奧在聲明當中表示，正當中國共產黨持續犯下包括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等令人震驚的侵犯人權罪行的時候，美國是需要採取緊急行動來結束這樣的暴行，並且為在新疆面臨迫害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族裔提供協助。之前推出法案的富恩斯和努比奧曾經在上個月率領13名的兩黨參議員致函國務卿布林肯，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更多的措施協助受到迫害以及面臨住迫害威脅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穆斯林取得到美國的難民保護。除此之外，富恩斯和努比奧上個月還推出了一項決議案，譴責中國政府對他們新疆地區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對待，同時呼籲針對有關暴行以及犯罪行為展開國際調查。美國前國務卸任蓬佩奧在今年1月卸任前夕宣布，中國政府在他們西北部新疆地區的對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的鎮壓，包括使用拘禁營以及是強制節育，犯下了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美國國務院在3月9日表示，國務卿布林肯認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對待構成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的認定。 中国多次予以反驳，并且谴责这个是为美国政客以及系团体提出的无端指控。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多伊奇以及系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拉特上个月亦都曾经在众议院推出类似的法案，支持为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提供到美国的难民庇护。随着各界关注新疆人权问题的程度逐渐升高，越来越多的两党议员对于关于国会通过法案为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加速处理难民申请的前景表示乐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幕僚表示，参众两院所提出来的法案版本具有高度类似的目标，他们认为这个是容易取得两党支持的领域。不过参众两院紧接下来的议事日程十分繁忙，目前仍然是不清楚法案几时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黑山共和国是中国在东欧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但这个巴尔干国家不单止背负沉重的中国债务，疫情重创更加使到他们的财政和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中国在黑山的活动亦因为各方势力在黑山加紧角逐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黑山共和国最近请求欧盟帮助偿还所欠下中国的大约10亿美元的债务，欧盟表态拒绝，更加强调对中国在当地投资等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安。位于巴尔干地区西部的黑山共和国几年前已经成功加入了北约，目前正积极寻求加入欧盟。黑山共和国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副总理阿巴佐维奇三月尾表示，欧盟如果能够帮助偿还中国的债务，可以降低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能够帮助黑山的国家财政正常运转。黑山共和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的，尤其依赖旅游业，但是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目前居民收入下降，通货膨胀风险上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黑山共和国新政府内阁最近决定增加对香烟、汽水等商品的税收。经济和财政形势恶化，令到黑山共和国感到身上所背负的中国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前南斯拉夫战乱结束之后，黑山共和国在2006年脱离与塞尔维亚的联邦宣布独立，与其他一些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国家相似，黑山亦都面临着交通基础设施老旧甚至濒临崩溃的危机。此外，官员腐败再加上当地人口老化，年轻人大量移民，劳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长期低迷。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2014年与黑山共和国签订了贷款协议，帮助兴建从黑山共和国位于阿德里亚海港城市巴尔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高速公路中的一小段公路。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尔干地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与中东欧17+1机制的重点项目。当一些东欧国家目前对17+1机制热情减退，开始提出批评质疑，甚至有意退出之际，中国在黑山这个公路建设项目的未来命运无疑正引起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黑山的山地地形使得到中国公司当地每公里的公路造价费用在欧洲公路建设中最为昂贵。位于柏林的新欧洲商务网站说，黑山新政府内阁已经决定起诉负责公路建设的中国路桥工程公司。黑山新政府不满中国企业施工时不按照原来的设计路线，违反法律和危害当地生态环境，施工时破坏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塔拉河的环境。副总理阿巴佐维奇说，中国的建造公路不会按照原定计划去完工，双方可能需要签署新的协议和资金投入。他说，在黑山所面临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高达1/3。 但是阿巴佐维奇否认黑山政府对中国态度负面，他称中国仍然为当地带来了机会。据传媒报道，如果黑山共和国最后都是无力偿还中国债务，作为抵押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阿德里亚海滨国家，只好用自己的土地去支付中国。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2018年就曾经发表过报告，警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时，黑山等国家因为欠下中国债务过多而面临风险。黑山背上中国债务负担被关注正值当地政治生态开始发生变化，在经过了去年八月尾的议会大选以及没几久之前的地方选举之后，三十多年来一直执政的黑山总统久卡洛维奇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者民主党的力量被削弱，他的政敌联合起来组建新政府内阁。新政府内阁批评久卡洛维奇一系列施政方针，而中国所提供的贷款以及中国与黑山所签署的一些协议都在久卡洛维奇总理任内签署。但在二月份所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视像峰会上，久卡洛维奇说中国投资者仍然感到兴趣公路建设以及公路沿线的物流和工业开发区等项目。他说中国项目可以对黑山和周围邻国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提供动力。黑山共和国几年前曾经指控莫斯科在当地制造动乱和政变，并驱逐了俄罗斯情报官员，这个使到双方关系跌入谷底。但俄罗斯人同时都是黑山旅游业的重要客源。很多俄罗斯传媒报道黑山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示当地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力量正在抬头。随着新政府内阁逐渐巩固权力，黑山与俄罗斯有可能重新修复双方的关系。黑山政局走向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势力逐渐壮大，总统久卡洛维奇最终会失去政权。黑山共和国与意大利紧隔阿里德亚海相望，从阿德里亚海南下可以直接进入拥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中海。黑山独立之后，除了中国大举放贷推动一带一路之外，俄罗斯力量、塞尔维亚力量、欧盟、北约和美国的力量都在黑山博弈角逐。俄罗斯东欧与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黑山共和国最近几年一直处于国内政治危机和动荡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版图分裂成为亲西方力量以及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的力量，这两大力量的对决可以从大选结果中反映出来。两大力量同样在议会和总统权力机构中都拥有稳固的地位，在黑山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到解释和理解。伊斯坎德罗夫认为巴尔干地区一些国家愿意接受中国贷款与欧盟对当地援助少是有关的。他解释说，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эти стра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довольно тесны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ейчас они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伊斯坎德罗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历史上前南斯拉夫就和中国一直长期保持着很多的经贸等各种联系，可以说在对欧盟失望的情况之下，这些前南斯拉夫国家又重新利用过去的经验更多恢复翻同中国的合作。有塞尔维亚分析人士认为，黑山共和国呼吁欧盟帮助偿还中国债务的举动更多有宣传色彩。它显示黑山新政府一方面想利用中国与欧盟的分歧和矛盾，而另一方面想展示亲西方立场。黑山新政府三月份亦都加入了欧盟推动的针对克里姆林宫迫害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而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国同样在黑山的邻国塞尔维亚积极活动的。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文化圈，同样是东正教国家。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传媒最近警告，在传统上莫斯科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塞尔维亚，中国正在将俄罗斯赶 趕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官方一直大力宣傳和推廣自己研發對抗新冠病毒的衛星五號疫苗，但是媒體報道俄羅斯國內最近發生了很多宗接種這種疫苗之後出現死亡和不良副作用的案例。而同時，雖然中國提供優惠和領導人親自遊說，但是波蘭仍然不想使用中國疫苗。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另一則報導。
很多俄羅斯媒體在4月9日星期五引述網絡報紙歐盟觀察員的報導，說俄羅斯最近發生了四宗接種衛星 B 疫苗之後死亡，以及六宗接種這種疫苗之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事件。這些事件在俄羅斯衛生監管部門的內部文件上面被描述和通報，但都沒有對外公開。一家在布魯塞爾的報紙援引歐洲醫藥局所獲得的俄羅斯消費者監督處的文件，說在四宗死亡案例當中，除了一宗並沒有確定死者的身份之外，其他三宗分別涉及51歲、69歲和74歲的三位婦女，兩宗發生在列寧格勒，另外一宗發生在中部的比爾姆地區。在列寧格勒州的兩宗案例當中，一名婦女在月初注射疫苗之後不適住院，一個星期之後去世，她患有糖尿病，同時亦感染了新冠病毒。俄羅斯消費者監督署的文件描述說，另外一宗案例涉及的一名婦女在大街上面突然間抽筋和呼吸困難倒地去世，死因被認為是接種疫苗之後產生的副作用。這名在3月4日去世的婦女在不到一個月之前接種了第一劑的疫苗，稍後接種了第二劑。六宗非死亡案例涉及較年輕的男性和女性，其中一人的年齡僅是25歲，他們注射疫苗之後都出現了呼吸困難、浮腫、抽筋、肌肉軟弱、血壓升高、頭痛、頭暈和寒熱等的症狀。歐洲醫藥局不是通過官方的渠道，而是從匿名者那裡得到的俄羅斯消費者監督署的這些文件。網絡報紙歐盟觀察員公布了相關文件的照片。俄羅斯加馬道流行病和微生物學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洛古洛夫證實了其中一份文件的真實性，但洛古洛夫認為列寧格勒州那名去世的51歲婦女的案例，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她的死因和疫苗注射並沒有任何的聯繫。這家網絡報紙說，這幾宗的事件的死因或者和心臟、呼吸系統或者血糖水平等因素有關，可能和疫苗接種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加馬列流行病和微生物學研究中心研發了對抗新冠病毒的衛星 V 的疫苗。歐洲醫藥局目前正是對試圖打入歐盟市場的俄羅斯衛星 V 疫苗進行鑑定。著名醫學刊物《柳葉刀》二月份說，俄羅斯衛星 V 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有效率可能達到 91.6%。俄羅斯官方將衛星 V 稱為最可靠、最安全和最有效的疫苗。俄羅斯流行病和微生物學研究中心領導人金茨堡說，這一款的疫苗不單止處在大規模的醫藥監管之中。俄羅斯健康監督署領導人薩莫洛娃說，並沒有出現任何死亡的案例。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